Hoşçakalın.
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有中国政府赞助的讲述抗美援朝的电影《长津湖》在中国于2021年9月30日国庆节之前呢上演后呢，成为2021年的全球票房冠军。曾经拥有200多万粉丝的中国资深媒体人罗昌平，当时在微博提出对战争进行反思，并应将剧中的冰雕连称作沙雕连，陷入牢狱之灾。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5月5日判决罗昌平呢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由于被刑拘的时间计入服刑时间，罗昌平于6日出狱。罗昌平被定罪与刑罚与习近平号召的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有什么关系？罗昌平在删除该贴文、道歉、自首、自愿认罪认罚、愿意赔偿公益损害赔偿金8万元以后，仍然被判此类案件中的重刑，且在出狱时暴瘦了18斤。北京为什么会如此对待罗昌平？罗昌平一案对当下的中国的言论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先给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慕容雪冲先生。慕容先生好。
你好啊。
第二位呢是罗思玲女士。
哎，大家好。
慕容雪冲呢是中国独立作家，来自澳大利亚。罗思玲呢是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来自波士顿。在我们进入第一个话题的讨论的时候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罗昌平的那一条招来牢狱之灾的微博的评论是什么内容。这个帖子呢发表于2021年10月6日，当时呢他这么说的：半个世纪之后，国人少有反思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就像当年沙雕连不会怀疑上峰英明决策，就是这么个帖子。那么这个帖子发出来之后呢，当然我们知道中国政府现在认定他啊犯罪啊，并且判了他的刑，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呢为他叫屈啊。那么美国之音采访了一位中国的这个旅美文艺评人士啊，傅振圈啊，他说什么呢？他说罗昌平微博的整体意思很明确，就是提醒大家注意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罗昌平在微博中呢将冰雕连调侃为沙雕连呢，指出他们生前没有怀疑上峰的英明决策，把部队派上去了都没有这个御寒的衣服，这个在这一点上说不过去的。罗昌平就说到了这一点上，其实他是很有道理的。那么我想听听啊，这个慕容雪冲啊，你怎么看啊他的这个微博评论的这个合理性或者这个合法性的问题？
我觉得罗昌平的这条微博没有任何问题。
嗯
啊，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呢，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些影视剧鼓吹战争的往往多见，除了长津湖以外，还有正在拍摄可能很快即将上映的澎湖海战这样的，包括战狼那一系列，其实都是在鼓吹战争。我想呢，这样的电影，这样的电视剧，它实际上对国民的这种心态会产生很多的影响，而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一种清醒理智的声音来提醒人们，战争不是好事，战争是残酷的。我认为罗昌平呢，他主要在讲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反思战争。所以我从我的角度来讲啊，我认为这条微博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我还有微博账号的话，如果我还能在微博发言的话，我可能也会发同样的言论。
罗斯林女士，我想请问啊，就是这个呢，出了这个牢狱之灾的一个关键啊，就是他把这个冰雕连换成了这个沙雕连，这个沙雕这个两个字。那么呢，有这个人解释呢，沙雕这个网络用词呢，有啊骂人愚蠢的意思，傻了吧唧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应该对他进行惩罚。那么你怎么看？
我觉得罗昌平他只是说出了一个常识的问题，你要让士兵去打仗，你起码的起码的基本的供给是得保证好的，然后你让人白白送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常识问题，他把这个说破了，说破了他就道出了一个这种战争片包括我们中共叙事历史的一个虚假。我觉得中共惩罚他，他是道出了，就像一个皇帝新衣的一个孩子道破了一个，不小心道破了一个真相，用一个常识来点破了一个谎言。所以我觉得要惩罚他，可能是从这个角度去惩罚他。当然他用了一个更好的名字叫侮辱英烈。这是我觉得罗昌平的微博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甚至只要具备一个基本的常识，都甚至不需要你提升到政治的角度或者历史的角度来说，他只是说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这是我的看法。
我看这个罗昌平的微博评论啊，下面就有一个人在说，当时的气候啊是-35°C到-40°C。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不给这个打仗的士兵御寒的这个衣服啊，真的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悲剧啊。那么再往下看啊，就是说罗昌平的这个案件啊，跟中国的这个大背景是什么关系？那么习近平呢，这些年来啊，一再强调要旗帜鲜明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啊。他曾经谈到啊，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啊，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往往拿中国革命史啊、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啊，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人士，根本的目的要搞乱人心啊，煽动推翻中共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啊。苏联为什么解体呀？就是因为历史虚无主义前车之鉴啊，因此呢，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在这样一个习近平的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呢，中国立法也判了很多的这个案件，因此呢，可不可以说这个罗昌平的这个案件呢，就是习近平提倡的这个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运动的受害人？慕容先生，
其实从2013年开始，有所谓的七不讲，不准讲普世价值啊，不准讲公民社会，不准讲司法独立。一大堆，其中有一条呢，就不准讲党的历史错误。在这个意义上呢，我认为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他们自己创造自己诠释的这个名词，那么其实就是指党的历史错误。这个呢是不允许谈论的。在过去这些年，特别是在社交媒体兴盛的那几年，就是好多事情都被人拿出来调侃。被网民呢拿出来调侃、取笑、批评，包括我们知道著名的关于雷锋为什么那一天能减那么多粪，我们大家记得那最后的那个数学计算结果，就是雷锋如果能减那么多粪的话，他相当于是住在粪堆里了。比如邱少云被烧死了，从一个大活人到活活被烧死，他始终一动不动，这显然都是违背科学基本常识的。但是他们所造的这些英雄人物，所篡改的、所伪造的这些历史，他在强迫中国人民呢，中国人接受。那么在那几年呢，出现了一些至少是在思想上和言论上的反抗，这个是当局所不能容忍的。这个呢，所以呢，这些年呢一直在不断的打压这一方面。就是罗昌平这个案子呢，我们视为是呢这场打压的他的。就是这种打击压制的这个战争的余绪，当然这种事情呢以前发生过，现在正在发生，未来呢还将继续发生。我认为呢，对于他们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就 就是不允许非议共产党的历史，不允许非议共产党所做的一切，这很快呢，就将变成一个铁律，就是任何人不准触及了。可以预见，未来的这种舆论环境、言论环境，肯定还将继越来越残酷，越来越糟糕。
这个两个问题，一个是过去历史的真实的历史是什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对过去历史的一个反思和批评，在是不是在这两个意义上，历史虚无主义这个大棒子都要去针对啊？这两个问题，罗斯林女士，
对的，我觉得两方面它都会增定，但是我们先第一步就是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的，而且不仅仅是长津湖，就是朝鲜战争这样的，就是中共所有的历史。那我们现在就是说稍微对历史探讨一下，你就会发现它基本上它所有的历史的叙述都是很可疑的，而且还是非常残酷的，就残酷的已经会。可人的，我觉得都是很难接受的，所以它就涉及到还有一个它的政权的合法性的问题。那它政权的合法性是怎么来的？所以它为什么要强调历史虚无主义？就是一旦我们去追究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政权合法性，它就会被人质疑。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他特别强调对历史的错误。他说是历史的错误，因为他不可能说是虚假的历史。历史的错误里面其实就包括了一个虚假的历史和本身如何来看待这个历史。因为一旦真实的历史出来，人们肯定就会有不同的评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特别打击的特别厉害。所以我觉得，罗昌平这个事情，我们需要看到，他不仅仅是。长津湖也不仅仅是罗昌平，他针对的是，所有对中共历史的真实性和如何评价真实历史的一个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他的一个政权的合法性的问题，所以他是会一直很严厉的。
所以，什么叫历史虚无主义？简单定义，你说我不对，你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对。那你说不对，而且这个罗昌平还说，半个世纪以来，你对这个历史的这种歪曲和你犯的这个错误，你也丝毫不检讨啊！在这个意义上，他把这个事情给捅出来之后，还被刑罚啊！这个是罗昌平事件啊。那么再往下呢，这个我们要来讨论呢，这一次对罗昌平的刑罚的问题。在罗昌平呢发了这个帖子之后的一天，有一位网友啊，叫左右的右右，他去声援罗昌平啊，他连续说了4个沙雕连，而且还说了2个蛋炒饭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蛋炒饭跟毛泽东的儿子的事件是有关系的啊。那么这个人呢，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处罚呢？行政拘留了10天。罗昌平只说了一个沙雕连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这个第一个案件是蜡笔小球，裘子铭，他呢判了8个月。相比而言呢，罗昌平是在自首、自愿认罪认罚、愿意赔偿8万块钱啊，这个钱呢已经到了辽宁省丹东市的抗美援朝纪念馆啊，那么法院呢也予以认可。即使自首这个东西是从轻的情节，可以减轻或者那个从轻处罚，北京最后呢仍然重判了这个罗昌平。所以我想请慕容先生解读一下，为什么要如此对待这个罗昌平？
其实罗昌平的这个刑期，或者是党国对他的审判，大大的低于我的想象。我本来预测，我认为罗昌平呢，可能要判2年以上，要判2年以上。当然呢，最后呢，他的这种判决是7个月。这7个月呢，我们有个说法叫时报时效，就是他已经关了7个月了，所以就判他7个月。那么这样呢，就判决书出来以后，那么他就可以释放。 我觉得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大概可以这么估计，就是说明呢，当局呢也并没有想特别严重的惩罚罗昌平，所以呢才会这种时报时销。当然呢，这个案件最重要的在于它对于中国网民的其他网民的警示作用，就是你看，你一个普通的网民，你发4条沙雕连，那我只拘留10天，但你有点名气的，像罗昌平这样的，我就判了7个月。你其他人，你再来试试，这是一种杀鸡给猴看的战略。那么也是党国呢在打击言论自由这个方面，其实他玩出了一整套的花招。你比如说，在打压这个人权律师之前，他首先抓的一个人谁呢？把朴志强抓起来了，把朴志强抓起来关了19个月，吊销了他律师执照。然后接下来一轮呢，就是大面积的抓这种人权律师。我觉得接下来呢，就是像这种侮辱英烈罪，可能未来就不会像这么轻了，不会像蜡笔小球8个月，或者像罗昌平7个月，未来呢，真可能就判到我估量的程度，2年以上、4年以上，而且会判得越来越重。那么这些事情呢，我们知道，其实跟言论自由毫无关系，它的核心是，你谁非议共产党的历史，你谁非议共产党，你谁说共产党不对，那我就要重判你，我就要重重的惩罚你。其实他传递出来的是这样一个意思，
但是他的这个此类型案件的判刑的最重，迄今为止也就是8个月。那个邱子明的那个案件呢，他没有这个自首的情节，判了8个月啊。那么我就说相比而言啊，他是一个重刑，因为最重的才8个月啊，最重的才8个月。那么你想象呢？这个2年左右的这个刑罚呢，这次没有出现啊。那么我们这个罗斯林律师啊，你怎么解读对罗昌平的这样一个判刑？
罗昌平这个事件，我觉得他主要是想用一个杀鸡给猴看，就是乌龙先生刚才说的，因为在同一个就是长津湖这个讨论中，他抓一个典型，所以他就抓了这个典型，然后因为他的影响力大，然后做一个典型来判。我看了一下这几年的那个，其实也不是这几年嘛，就是2021年3月。新的刑法实施之后才开始判刑的，当时倒追溯到这个蜡笔小新判8个月，但他是用，英烈法是2018年出来的，但是出来的时候只是有没有具体说要判上升到刑法程度，他是去年3月出来，3月出来之后到11月份的时候就有这条法就判了十几个，基本上都是判几个月。然后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他每一个事情里面，他就找一个典型。像我们还记得，我记得那个中印边界当时开枪啊，然后有一个网民也在那里说，打死了8个人，什么说死的，这也是一个侮辱英烈。然后他也是判了几个月，他就是在每一个讨论的事情引起网民里面，他抓一个典型出来，因为他不可能把所有的参与过，侮辱过英烈的人都给抓起来，都给判刑，所以罗昌平他就是因为他影响力大，我在长津湖里面我找一个这个典型的，然后，杀鸡给猴看，别人就不作声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网友跟着罗昌平，为了支持罗昌平，在那个只是寻机，没有在，因为叫，这个他很难，就是说把每一个人都给，判8个月这样的，这是我个人的解读，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有这种策略，就是说在一个事情里面找一两个典型重判，然后别的人就，只是刑罚或者什么，就是我大概看的，好像是我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吧。
这个刚才两位的解读啊，都是从他是名人啊，杀鸡儆猴这个意义来解读啊。但是呢，这个案件判了以后呢，中国的这个法院报啊，发表了一篇文章啊。发表这个文章呢，这个文章是怎么说呢？啊，报道显示罗昌平是个惯犯啊。多年来，罗昌平在个人微博上发表了9篇侮辱、嘲讽英雄烈士等违法天文啊，累计阅读量达1700万次。 其个人账号被微博平台依照微博社区公约处置约30次，但他仍然不思悔改。所以呢，这个刑法呢，是跟他作为惯犯有关系的，也是对你的整个的一个算总账的一个意思。慕容先生你怎么看？
事实上呢，罗昌平呢，我们其实也挺熟的啊，跟罗昌平也多次见过面。
嗯，
某种意义上他可以算是漏网之鱼了。我也是，在过去这些年里边，从2013年之后，你知道，仅我身边有多少人被逮捕了？36个人，好多我们共同的朋友，我们熟悉的人，律师、作家、学者，啊。人权活动家，36个人被捕。我在北京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到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轮到我？我们没有什么太多幸免的想法，就觉得这个是迟早的事情。我相信罗昌平可能或多或少也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也是秋后算账。你在过去那些年，从2011年之后啊，微博的兴盛有过这个兴盛期，在那段期间，你说了一些话。啊，你发表了一些言论，那么这些言论是要有后果的，这些后果呢，逐渐在一个越来越残酷的时代就会显现出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前段时间美团的张一鸣、王兴、柳传志、柳青这些人相继清空了他们的微博。而且你知道中国的言论自由有很多令人感觉不祥的、令人感觉不安的这种预兆。你知道吗？现在最近，在你非裔中医也会被抓去坐牢的，他已经立法了。就这种种现象都显示呢，中国言论自由呢状况越发的糟糕。而且呢，我们很多人呢，你比如说觉得像罗昌平这样的名人，是不是名人这个光环会有点保护作用？千万不要这么想，党国呢。现在可能重点打击的其实就是那些有一定影响力的、有一定的追随者的这些大 V 们。这个大 V 战争到现在没有结束。以前呢，我们会想，你像罗昌平这个案件，《纽约时报》也报道了，很多国际媒体都有报道。那么这些国际媒体的报道会影响党国对他的判决吗？就党国会看到这些国际媒体报道，会考虑对他减轻处罚吗？也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绝对不会。现在呢，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时代了。这些国际社会的关注、国际媒体的报道，丝毫不影响党国的惩罚力度。党国呢，完全不忌惮这个。嗯，
那个打的就是有追随者的大 V 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环球时报》啊，在罗昌平这个案件啊，他有一篇文章啊，讲的这个罗昌平啊，他在打贪成名之后呢。将自己的人设不断朝着自由主义的方向发展，与主流价值渐行渐远。在某个意义上，打罗昌平啊，是不是也可以认为啊，中国政府啊对这个自由主义的一个打压？那个罗斯林女士，
这个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只要是自由主义，我们甚至都不需要说自由主义吧，符合一点。人的常识、人的常情的，现在基本上就可以，就是说，跟他设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相违背的，他都要开始打压了。然后，《环球时报》他指出这一点来，我觉得就是说，从党国那个角度看，他还是蛮敏锐的。其实从这一点，我们从相反的角度解读，就是他现在对这种。说点人话吧，他就可能都会有点不符合他的价值观，他都会被打压掉。我现在其实我都不想把那个这个高度设得非常高，说有主义或说普世价值，说一点这种政治化的口。我觉得现在就是你说点人话，说点符合常识的东西，他可能都会受到，我觉得现在进入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完全不符合常识的，就不符合我们，这个，就是看现在封城就可以看得出，你都不需要去用太高的政治去解读了。
这个罗昌平先生啊，除了被判刑啊，要捐钱啊，要道歉， 另外呢，他还有一个就是说特别令人惊讶的一个待遇啊，就是说他自己披露呢，在这个监狱的期间啊，他暴瘦了18斤啊，这个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他究竟在监狱里头受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待遇啊，这是人们非常纳闷的一个问题，媒体也在关注。那么慕容先生你怎么看？
我看过去这些年呢，坐过牢的朋友出来之后都有个暴瘦。蒲志强出来之后不久，我请他吃饭，哇，蒲志强那个时候瘦的也是瘦了很多，很多朋友都有同样的。你比如说这些律师啊，李和平、王全章这些人出来以后都是显得瘦了很多。我们除非罗昌平自己说出来，否则很难知道他在看守所中都经历了什么，因为他这个是案子一直到一直在看守所，他没有去真正的监狱，他都经历了什么。但是我可以确信，如果有个地方可以称作是人间地狱的话，那就是中国的看守所。在那里边呢，无论哪一方面，你都不会感觉自己被当成一个人来对待，那边没有尊严啊，没有任何权利，吃的食物都是非常糟糕的。所以呢，我觉得有一天呢，也许罗昌平这样的人呢，会写一写他的牢狱经历，那我们就会很清楚的知道，那么中国的看守所、中国的牢狱是什么样子，以及人在里边会受到是怎样的对待。嗯，
这个将会啊很长一段是个谜，因为大部分被酷刑的人啊，他都不敢说啊。我们的观众啊，有兴趣的去看看于杰先生他在离开中国之后写的一篇关于他被酷刑的经历的那篇文章啊。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呢，我想问这个啊罗斯林女士，就是说从整体上来看呢，就是说罗昌平是一个名人啊，不仅在中国出名，而且在国际上呢他还是透明国际的啊，拿到这个国际青年奖的第一位中国的公民，因此他的知名度是很大的。那么打击这样一个名人对中国的言论环境啊，究竟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想影响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大家都不敢做声了。而且因为他越是名人，他可能对他的打击度越大，杀鸡给猴看，就是想起到一种震慑作用。所以我觉得在短时间他是会有效的，这种震慑作用是会非常有效的。但是长时间来看，他究竟会让人，就是中国人的这个底线到底到了哪一步，他会反弹过去呢？我觉得我们是要对民众抱有一种希望。我觉得我相信在民众中他是有巨大的善意隐藏在民众中的，所以我觉得长时间看的话，这个就是像一种加速吧，就我们网民经常说的加速主义。这种加速主义就连常识基本这种吃饭穿衣的问题都不让说了的话，它可能会带来一种加速的效果。
那么最后还有30秒钟啊，慕容先生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要回首几十年来的历程，我们不可避免地发现中国的这个言论环境真是越来越糟糕了。在10年之前，人们还可以讨论一下文革，我记得那时候包括一些杂志还可以做一个关于大饥荒的专题，我们那时候可以批评一些政府，现在这些事情完全不可能了。就像刚才斯林讲的，你现在你谈一点基本的人生，就是基本的民生话题，都会遭到严厉的惩罚。未来呢，
谢谢。好，这个谢谢慕容雪冲先生，谢谢罗斯林女士参加美国之音十大家谈的节目。两位嘉宾的观点呢，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我们观众下次继续收看我们十四大家谈。